欢迎回到4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根据中国官方本星期公布的数据，中国一线城市的房屋价格最近大幅度上涨。在涨幅最高的深圳，三月份的新房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的幅度高达60%多。但是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波涨势并不看好，认为酝酿着更大的风险。在中国经济放缓之际，中国房屋价格又疯涨的推手是谁？背后暗藏着什么样的风险？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是谁？最大的受害者又可能是谁？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访问学者杨鹏先生，美国智库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先生，经济学家、中国人权资深研究员何青莲女士，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讨论。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最近一段时间刚才提到中国房屋市场回升，尤其是深圳、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哈。我想听听程晓农先生，您认为哪些因素激发了这个房市的新的涨势？
我认为有三个推手推动了这一轮的房价的快速上涨。第一个推手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又害怕房价下跌，又怕房地产开发会因此受到伤害，影响了地方财政的生存，所以地方政府千方百计推出一系列政策，想推动这个房市回热回暖。第二支推手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想拉动经济，不断的松动银根。那么第三支推手是银行，银行发现在整个经济下滑的趋势当中，制造业企业普遍的状况恶化，这个坏账越来越多，然后他们觉得这个老百姓买房子应该是一个很安全的银行资产，所以他们先把大量的贷款放到了房地产市场上去，有30%左右的十大银行30%左右的贷款都变成了这个个人的住房贷款。
嗯，
那么实际上的真实比例比账面上的还要高得多。
嗯，
这三个推手合一块儿，突然就把房价给推上去了。
嗯，好，夏野良教授，您的看法？
我看呢，首先是政府，因为这个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是真正的房地产市场。原因在于呢，供需两方里边，供方就是这个土地供给是完全由国家掌控的，所以这个在过去这么多年来，这个房价的这个推波助澜，主要是政府的这个推动作用。然后呢，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在有些情况下，并不是以商业银行的这个利润最大化为前提。嗯，他就往往是执行这个上级的指示，所以这个银行配合政治意图这方面一直做得相当重要，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过去的房价上涨呢，一般都是由北京领涨，因为北京是首都，而且呢这个总部经济的聚集地啊，还有很多的因素造成了北京房价上涨速度最快。但是现在情况来看呢，北京的房价已经到了非常高的程度，上涨的空间不大了。比如说那个拿西城区来说，现在均价就是每平方米的平均价格已经达到了98854元，就将近10万元一个平方。最差的就是郊区的延庆，延庆区呢它的这个上涨的幅度仍然很大。所以说我们看这一轮的上涨，北京西城区跟这个去年同比上涨了68%，而这个上涨幅度最小的有10%几，那就是延庆这样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这个，虽然讲这一轮没有像深圳和上海涨得那么多，但是北京的这个房价已经是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步了。
嗯，好，听听何青莲女士的看法。那么房价涨得那么凶，你觉得背后有什么风险？您的看法？
是这样，我觉得中国政府呢，目前已经完全放弃了市场经济原则，房市上的情况呢，正好是权力和市场的又一轮恶斗。政府来用这个信贷膨胀推动这个房市的继续兴业繁荣。第一季度呢，总共释放了4.61万亿的那个贷款，那么其中的1/3，大概就是1.5万亿，就成了个人房贷。这么多的钱累积起来，总共是22万多亿的个人房贷，就维持了目前中国的这个房地产的兴旺。这一轮呢有一点和以前不一样，主要是用银行贷款买，用为什么要用银行贷款买，这一点我在下面要谈到。那么就是央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前天已经发言说了，用这种高杠杆化的办法呢来推动这个房市有很大的风险，央行得改变一下政策。
好，杨鹏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经济学家这个弗里德曼说过啊，这个价格的决定因素就是货币数量，他甚至认为唯一的因素就是货币数量。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房地产价格上升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了，增加的货币供应量中有相当一部分流向了购买房子。所以我觉得要理解这两个关联的现象，就容易理解中国经济今天的问题。这两个关联的现象就是说，中国经济面临总需求的压力，这短期容易解决，扩大货币供应量就行了，就像现在做的。同时它面临很严重的结构压力，也就是说它新增的货币量，它现在不是流向实业，不是流向这个优化结构，不是流向科技研发和高科技新产能投资，而是走向了房地产的赌博，来获得短期利益。这就不仅仅是纯经济问题，是一个政治经济制度的问题，是一个蛮深刻的心理预期的问题。所以中国的经济结构会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扭曲和恶化。
那么确实是我们知道外媒的评价对于中国这一波房市也觉得是有，其实背后隐藏着很大的危机或者是说风险。那么想听听各位的这个分析，就是您认为现在这一波经济这个房市疯涨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或者是说什么样的风险？先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最大的风险就是央行现在恐怕也是有点意外，我用四个字来概括它，叫做正打歪招。就是说他本来是想去拉动经济，就像杨鹏先生谈到的这样，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资金投放过度投放以后，银行的做法是不去救实业，因为看到中国的制造业没希望没救，躲着走，全部的资大量的资金都去往这个房地产业上投上去。这样的话实际上是造成了中国经济进一步衰退的可能，因为中国现在是用房地产进一步泡沫化来掩盖过去经济畸形造成的一系列问题。换句话讲，就这个泡沫吹得更大了，那么爆破的可能性也更大了。
好，下一梁教授。
我认为最大的危机是债务危机。因为现在中国的内债它的规模跟 GDP 的比重已经达到了244%。那么这么高的这个债务比的话，容易使这个国民经济被拖向这个陷阱，而且这个债务危机呢会拉，首先是会让银行破产因为中国的商业银行在上市的时候就承诺过，就是说将来如果经营不善是可以破产的。但迄今为止呢，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每当濒临破产的时候，都有国有管理公司去收购它的债务然后把它核销，由财政部由国家国库把它核销。所以这点呢是等于是政府来买单换句话说不是由政府自己买单，是由13亿中国人来买单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能够长期的持续下去呢？当债务规模过大，连银行都没有办法承受，连政府都没有办法为了最后这个承担的时候，那么这国家的经济就会垮掉。
好，何建林女士。
是这样，我觉得这个问题吧，要看怎么样看。目前呢，昨天刚公布一个数据，就是商务部呢说第一季度中国的海外投资是1.65万亿美元，那么呢就是165亿，那么是结果呢，彭博社公布的呢是中国的6.8倍。在这里呢，不是一个统计数据的问题，而是中国银行的大量放贷，最后呢通过房地产套贷，很多人呢就实现了资产转移。这里呢就是有一个基本问题，中国货币不断这么发放，人民币又很贬值，那么最后就必然导致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呢，我觉得它不是只给中国带来经济风险，最后呢还将影响到全世界。因为这个中国的房产泡沫外溢，最后就推动了美国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还有包括西雅图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南韩等地的房产也是这么样泡沫化最后的问题可能是引发一轮2008年美国式的次贷危机。
好，杨鹏先生，您觉得风险和危机酝酿着什么样的风险和危机？这样的做法，
大家这个有一点差别了，因为我觉得这个 这个讲危机的话，我们还是要在特定的这个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背景中来看。因为我觉得这个比如说像债务问题，包括这个次贷问题，这些呢从经济问题上是很严重的，但是呢在我们特有的政治制度下，它都可以通过发行货币来化解。对，银行没钱了印啊给啊，这个次贷还不出来了印啊给啊，所以它的这个最终还是会表现在货币供应量上。也就是说政府控制着这个货币发行权以后，而且这个货币发行权呢它是用于解决很多眼前的紧急的政治问题，所以呢它是可以拿来做成一个工具的。也就是说把这个危机不断的往后推，然后呢用这个通货膨胀的方式，用增加货币的方式来消解刚才所说的可能潜在的很深刻的债务还有次贷的危机。其实我的觉得呢，真正的危机不是这些，就是不是纯经济层面的哈。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问题是说，其实现在经济学界都认为中国的问题是产能过剩，要调整结构。但是如果仅停留在这个层面，没看到问题的实质了。民营经济天天都在自动调整结构，它产能不足它就增加产能，产能过剩它就自动减少。
嗯，
这个所以它是自动调整的。我们讲它调整不动，产能过剩调整不动，主要指的是国有经济。而国有经济为什么调不动？因为政府要通过控制国有企业来控制这个经济，所以这样呢就会造成这个政府必须自己来扩大需求，自己来做项目，自己来发放这个需求，然后呢来使它的庞大的国有系统呢能够正常的维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会造成整体经济效率的低下，财富分配的不公，还有很严重的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了大量的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而这些社会资源有相当一部分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到个人利益集团，转化为私有资金。然后就像今天我相信大量的钱房地产的爆炒的背后，大家都知道好像是个人贷款，但此个人可能未必是彼个人，这个背后能够拿到庞大的这些银行贷款的应该是利益集团，是他们把这个钱转化到了房地产的投机上。也就是说政府所依托的这个国有企业这个庞大的系统，政府是想通过给他们资源让他们实现结构的优化，但是在今天这个特殊情况下，人人都有不安定感，人人都在追求短期利益，所以他走向了赌博。所以这样呢就造成了这个政府优化产业结构和扩大经济总需求的这个资金总量贷款总量最后为少数利益集团所控制，进入到赌博行业。
这一点我想听听何青莲女士，您对于杨鹏先生刚才这个说法您有什么看法？
杨鹏先生的说法呢，从基本上原因来讲是这样，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这个房地产吧，怎么样说呢？国内有一个经济学家叫做马光远的，他说了，如果这个世界上还剩下一种真情实意的爱，那就是中国政府呢对这个房地产的热爱。这个话呢，他也不是夸张。中国政府为什么热爱房地产呢？是因为房地产的上下游产业总共加起来有40几个，那么上游就是各种各样的建筑材料，下游就是装修材料，包括纺织业提供的那个窗帘啊等等等等。所以房地产只要一垮下来，那么几十个产业增速就会放缓，产能呢就会大量过剩。因为过去这个产能过剩就是围绕这个房地产这个龙头产业来形成的。然后呢再就是资产缩水，然后就是银行大量的坏账形成，所以中国政府呢承受不起。房地产产业呢已经成为一个对中国政府来说大而不能倒的产业。所以中国政府确实呢对房地产的热爱既是一种无奈，又是一种被迫的选择。也就是说索罗斯说的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目前能够自我供给，所谓自我维持。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政府愿意拿大量的货币投放来维持这个泡沫的继续存在。
好的，那么如果照着杨鹏先生刚才何青莲女士都承认，就是中国政府肯定会用发行货币的方式来维持这个房市的高涨，那么我想问陈晓农先生，如果我们就从一个普通消费者，他也许对于经济问题不太了解，但是对于如果对于政府的这种决心有那么一定的了解，他可不可以就是说 就是投还是进一步投资的房地产市场，然后现在入场，那么他觉得自己冒的风险并不是很大。我想听听您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您觉得如果您自己是一个购房者，你会在现在这个时候入市吗？你觉得风险或者是利益会怎么样？
首先我想说一下，中国的老百姓现在对股市已经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了。那么我现在做个比喻，过去讲中国的股市是赌场，很多中国股民不信，经过去年这一轮，大概大部分人信了。那么现在可以说房市也成赌场了，那么大伙儿信不信呢？等着看。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一共城市居民才2.几亿户，而同时中国现在市场上这2.几亿户已经拥有3亿套房子，还有1亿套要卖给他们，所以总共是2.几亿户居民4亿套房子，供大于求60%，这样一个泡沫，现在房价还在继续不断的膨胀，所以它的破灭是早晚一天的。那么有人问说，你现在该不该买？我说，如果我有一个朋友来问我，我说这事儿就跟上赌场一样，你看着别人赌赢了，赚了一笔，你想把你们全部家产铺上去，那您自个儿看着办，输了别掉眼泪，别来跟我说，那您自找的。
好，夏阳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目前风险很大，因为已经是高位了，所以说就像股市一样，如果高位入场的话，很容易被套牢。那么这一轮这个暴涨呢，我想这里边大家肯定问，到底对谁有好处？那么这个你想想，既得利益集团是最有好处的，因为他们有些贪官有100多套房产，他们现在这个国家出产了这个房地产税、遗产税等等，对他们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他们急于出手。再加上中纪委这个清查贪腐越来越那个范围越来越广，所以这些人都急于出手，出手以后把这个资产大量的向海外转移。所以最近这些年的资本外逃，一个内在的原因就是这些贪官他们要急于出货，从房地产市场上，如果房地产市场下跌过大，对他们来讲当然是很大的损失。所以从这个利益驱使来讲的话，他们愿意让这个房价暴涨。所以这个政府、银行、房地产开发商他们联手，然后呢，忽悠一些这个中产阶级入场，而中产阶级呢是非常可怜的，就算你在北京、上海，一个月工资是2万，这已经算很高的工资了。但是你觉得你要是买一套房子，那你基本上你所有的资产放进去，连加上这长期的银行贷款，全家都成为房奴。那么这种情况呢，一旦出现了这个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像日本那样的就是失去10年或者20年，
对，
那么这样的话呢，整个家庭就处于这样一个长期的经济债务之中。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灾难是非常显著的。刚才杨鹏讲到一点，就是说没关系，中国政府可以持续的不断的发行货币，滥发货币。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无止境的滥发货币。
对，
因为发货币呢，在过去呢要有黄金，在金本位制度下有黄金做担保。那么现在呢是外汇储备，当外汇储备持续大幅度的下跌之后，当中国经济基本面出现了长期的严重的衰退的时候，长期滥发货币那就是一种自杀。所以这种情况呢，我想不可能，这种中国政府他也会考虑他的生存，他要考虑他自己的危机，所以他也不会滥发货币，就是无止境的滥发货币。
对，好，杨鹏先生，您的看法？
好的，我觉得大家讲的都各有不同的这个角度，有道理哈。这个，但是我觉得有两个不得不，一个不得不呢，我认为货币供应量的持续上升，这是不得不，因为它必须保障产能，产能的背后就是就业和税收，所以呢，它必须保障产能，保障产能在今天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增加货币总量来解决，所以我觉得这是它不得不的选择，我并不认为这是好的东西哈。第二个不得不就是财富分配的不公也会不得不的恶化，因为这样的一个结构下面，大量的这个发行这个货币，货币里面的相当一部分总量会进入到特殊利益集团，然后转化为赌博资金，转化为就像刚才说的很好，就是说它实际上水一涨，很多海岸边的卵石原石就看不见了，它就可以消解掉它很多很多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题。所以这样呢，就是说利益归利益集团，成本由全民来承担。所以我讲这两个不得不，通货膨胀是不得不会产生的，第二呢，财富分配的不公是不得不会恶化的，就 就这两个东西是非常危险的。这个背后会引发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思考。
嗯，好，那么何青莲女士，请您来分析一下，您觉得作为一个消费者或者购房者，如果现在入场会面临一种什么样的风险，请你给我们分析一下。
我想先谈一下政府为什么要用这种信贷泡沫维持房地产。
嗯，
其实就是推迟这个金融危机的到来。那么就是因为这个李克强从上任以来，他就意识到这个金融问题很严重，当时呢就想借那个世界银行报告推动金融改革，但是结果没想到一个月都没到就走上老路。现在也是一种没办法，但是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个人认为呢，我是不会去买这个房子的，因为这个资产比值，在中国你花1000万买不到一套什么像话的房子，但在美国你可以买一套非常好的带游泳池花园别墅的那个花园的别墅，那么这个资产比中国的资产泡沫实在太大了。但是如果我作为中国的多套房子的拥有者，那么我就是个投资者。我现在就应该尽量的利用这个银行的贷款，把我原来的房子上的资产套现，然后就转移出来到别处去购买房子，然后就实现我的个人的资产保值增值。所以我觉得对这个中国的房地产怎么看，很简单，就是要看你处在什么位置，你是一个什么角色。
嗯，对，夏一良教授，我知道您也做了研究，显示很多人确实在这次房波疯涨里面，确实是跟信贷机构有一些勾结。那么中间的这个套路，请你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简单的说呢，就是有一些人由于流动资金不足，他比如说进行商业运作的时候需要大量的资金，所以呢，他就跟银行呢，如果有一些熟人内部勾结，就是把比如说房价1500的一套，然后把它拉高到这个1500万，
嗯，
然后呢，根据这个一定首付比例，他可以实际得到1000多万的这个现金，得到1000多万呢，再去投资这个，在他看来投机性更强、获取利润更多的那某些行业，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一种伪合同啊，或者说它是一种商业欺诈。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从房地产开发商、从政府和银行来说，都有一定的好处。当然，从银行的长远来看是有害处的，因为这种债务呢，有可能成为坏账，银行收不回来以后呢，会使银行破产。但是在中国，大家知道，国有商业银行基本上不会破产，由政府做最后担保。政府会用各种方式，包括用这个国家最后萧何他的债务来这个让13亿人来买单。所以这样的一些做法呢，助长了这一波的这种暴涨。所以这种暴涨呢，我觉得不是真实的需求，
而是说就是里面有很多确实是
就政府和商业机构的这种推波助澜。
嗯嗯，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杨鹏、夏叶良、程晓农先生以及何青莲女士的这个精彩的讨论。要提醒一下大家，嘉宾发表的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或者提出建议。好，我是宁馨，那么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